今年2016年是长征胜利啊80周年。那么在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时候，江泽民主席曾经将这个长征精神概括为5种精神，那么就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，坚持革命的理想和信念，坚信正义事业必定胜利这样的精神。那么再就是为了救国救民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，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。那么第三就是坚持独立自主，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。第四，顾全大局，严守纪律，紧密团结的精神。第五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，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，患难与共，艰苦奋斗的精神。所以中国工农红军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。长征精神呢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，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，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。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。长征胜利啊，80周年了，我们更应该回复这一段历史，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，把这个长征精神发扬光大，用到我们呢平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去。那么长征呢，也是勇敢和智慧的象征啊！你光勇敢不行，怎么咱们人太少啊，装备太差啊，还得有智慧。红四军团呢，由打贵州宜兴往西前进，经过几天的紧张行军呢，在4月29日就占领了昆明附近的松明。这个时候龙云的主力啊还在贵阳，昆明呢兵力空虚，龙云这个时候急忙的调兵遣将，还向蒋介石求援，他得保他的老家呀。可红四军团一方面仰攻昆明迷惑敌人，转过头来立刻北进，连克鹿圈、武定、元谋3个县城，直奔金沙江畔呢。打这3个县呢，这就是智取啊。虽然这县里呢正规部队不多，但是这杂牌军呐、民团呐、警察呀，还是不少的。那么硬打硬冲不是打不了，那要耽误很多的时间，又造成了很多的这个伤亡。第一，为了争取时间迅速渡过金沙江，那么第二也要保存红军的实力，所以只能智取。怎么智取啊？化妆。二次回遵义的时候啊，得了一大批国民党的军装，还有配套的一些武器，就把这个红军呢化妆成国民党中央军进行突然袭击呀。那么当时团部决定兵分两路，杨成武带一路奔袭鹿泉，王开湘带一路奔袭武定，然后两路合袭元谋。杨成武随着这侦察连就奔这鹿泉县来了，快进城门的时候，有几个民团的一看有点疑惑不定，你们是哪儿的队伍啊？他们都是地方上的杂牌军，没见过这个中央军啊，平时呢就听他们这个长官呢跟他们宣传说这红军呢什么样的都有，衣冠不整，有的是老百姓的打扮，有的穿着这军装甚至于没有武器，都拿着这梭镖，背着大刀片，只有这中央军啊，那才是国家正规军，服装整齐，武器精良啊。他一看这队伍，呵，军装整齐啊，全都扛着一色的捷克枪，这 这是中央军吧？可想一想，这电话里长官没有交代啊，没听说最近来这支队伍啊，所以有点纳闷儿啊，也有点怀疑。这功夫，王有才打个箭步上来了，什么？问我们是哪部分的？你们这上司没有给你交代啊？他妈的，胆大包天了，竟敢阻拦我们中央军，找死啊！呵，这大嗓门，这么一嚷嚷还真有效。这民团呢，有个头头赶紧过来了，林征先打了个敬礼，长官，我怎么称呼啊？您这长官，您是什么阶级呀？什么官衔啊？王有才一听就火了，哎，学着国民党军队那种作风，抬手就是一巴掌，啪！你他妈眼睛瞎了？老子是上尉连长，我们团长还在后边呢，还不赶紧前去通报？这家伙挨了个嘴巴子，哎，踏实了，这像，哎，这又像了。小人该死，小人无知，我眼瞎了，我马上前去通报。不用了。王永才一听，怎么通报就坏了？你要带我们去吧。好，这几个民兵啊，赶紧的放下吊桥，打开城门，就带着红军的侦察连大摇大摆进了城了，直接到县政府。这回好，这鹿泉县的县长、警察局长、民团团长、商会会长，以及这个城里的大大小小地主绅士全来了，有的不光自己来，还带着自己这姨太太、小老婆全来了，都到这县府大厅，怎么等着这个中央军这个长官的接见呢？在这上尉连长王有才的引荐之下，中央军团长杨成武，这都是化妆的，在这厢房里头啊，首先跟这个县长见面。你别看这地方这么穷，老百姓啊吃不上饭，穿不上衣，和这县长胖的走道啊自己拖着肚子啊，要不然迈不开腿儿。首先跟这县长见面，然后让他一一的引导，跟所有集中的这儿的这伙人啊，在大厅里都见了面了，然后在县府大厅摆下酒宴，举行招待仪式啊，上了三道菜。这杨成武就问胖县长，龙街的情况怎么样？你们知道吗？哎呀，离这儿太远了，我们搞不太清楚。武丁县的情况呢？知不知道？哎呀，那我也不清楚。好，合着他什么都不知道。老百姓交了钱粮养着你们，你们就这样玩忽职守吗？杨成武跟他打这官腔，当时这大厅里这气氛唰一下紧张起来了。这绅士看看地主，地主瞅瞅绅士，一个个面面相觑。王有才趁这机会呢，赶紧过来开导这胖县长，还不赶紧的跟武丁县通个话啊，打个电话问问。是。胖县长赶紧站起来，哎，拿着袖头啊擦擦额头上的冷汗，本来他也爱出汗，再一害怕呢，好都跟洗了澡似的，一边擦着汗过去打电话。电话接通了，那边接电话的正是武丁县的县长。这边这胖县长啊赶紧向这个杨成武请示，哎，我怎么跟对方说呀？这功夫杨成武估计啊，王开湘带的那一路红军也应该到武定了，哎，故意的呢怒气冲冲，都他妈是反同，耽误军机，谁负责任呢？告诉武定县，我们的部队马上就去。好，这胖县长噔噔噔又赶紧跑到这电话机旁，中央军马上就去武定啊，你们准备迎接啊。这功夫杨成武就站起来了，怎么就借他这个打电话让那边好相信呢？ 电话打完了就不用在这儿多待了。他这么一起身，这大小的绅士全都列队相送啊。丰盛的酒宴就这样刚刚进行了一半，也就终止了。由于这鹿泉县这胖县长提前打电话通知了武丁县那边呢，欢迎王开乡团长的场面更加隆重啊，就像武定县一样，哎，这一路上都事先打了招呼了。杨成武带着部队直接到达元谋，元谋县这大小官员跟着民团早就集合好了，迎接这一支化了妆的红军。由于红军化妆奇袭啊，在这一天之内每打一枪就占领了云南三座县城。到了第二天清晨，红四团按照预定计划就赶到了金沙江上的焦平渡口，准备实施渡江的行动。1935年4月29日，军委发布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。指示要求啊，红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，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，转入川西消灭敌人，建立起苏区根据地。这个指示还对长征出发时的军队编制进行了重新调整，规定红三军团为右纵队，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，红一军团为左纵队，三个纵队啊一齐向金沙江进发。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，上接通天河，从海拔5-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，奔腾而下，一泻千里呀，水流湍急，难以徒步。国民党呢，把金沙江上所有的船只全给掠到对岸，并且控制了对岸的渡口，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，成为了阻止红军呐、北上的一大险关。为了鼓舞士气，当时正逢啊江道五一节，军委呢就在全军当中提出渡过金沙江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，而且还编了一首啊渡江动员歌让大家唱。歌词是这样的：金沙江流水响叮当，我们红军来渡江，不怕水深流又急，更不怕山高路险长，我们真顽强，我们真顽强。最先到达金沙江边的是中央纵队干部团，1935年5月2日，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个营以及工兵，带着电台一部，化妆成国民党军队，以一昼夜行军100公里的速度，3日就赶到了焦平渡口。由于敌人呢，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，还没有转移全部的船只。当干部团抵达焦平渡口之时，这渡口啊，还剩下2只木船。于是在刘伯承的直接指挥下，全团官兵很快就渡过了金沙江，并且直趋会理城下，为红一方面军主力渡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与此同时呢，右纵队红三军团以13团为前卫，前往弋江渡夺取渡船，架设浮桥。张爱萍所在的11团为军团后卫团，在经过巡店渡过普渡河向弋江渡前进之时，这夜晚当中突然接到军团首长来电，军委干部团已完全控制焦平渡口以及渡船，13团也自弋江渡渡过了金沙江。 但是因为该处水流湍急，架设的浮桥又被洪水冲垮了。于是军委命令三军团主力改由胶平渡口过江，令十一团改后卫为前卫，急速向胶平渡口前进。经过半天的急行军呢，下午四点，十一团就翻上了金沙江南岸的大山。往前看，眼下就是奔腾而下、咆哮如雷的金沙江啊！只见江中六只渡船来往穿梭，两岸山坡之上都是部队马匹、行李担子，到处都是歌声和欢笑声。战士们很快活地谈论着：“啊，真有趣啊！想当年诸葛亮五岳渡泸，深入不毛。哎，咱们也是五岳渡泸，可不是吗？咱们这么一过江啊，就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给甩在后边了。蒋介石跟在后边，他能得什么？哎，捡几双烂草鞋呗。”这种革命乐观主义啊，也是当时主要的这个精神寄托啊。你不要说一个个低头耷了脑袋，哎，这回完了，就这么几个人了，人家蒋介石快追上来了，你老那样就没有劲儿了。这个时候军团呢又给十一团布置了新的任务，沿着江北岸往西走，迅速到达龙街渡口，阻击向北追击的敌人，掩护红军主力渡江，然后再继续北进。同时呢，还要联络南岸一军团的部队，转达军委的命令，让他们火速赶到胶平渡口渡江。因为军委自一军团有元谋龙街之线折回之后，已经跟他们呢失掉了无线电的联络，所以必须找到他们，跟他们联络上。接受任务的十一团在黄昏前沿着金沙江北岸的羊肠小道翻山过岭啊，朔江而上。走到半夜，天哗哗的下起大雨，这山道就更难走了。战士们走不了几步，啪嚓就摔一个跟头啊。有的小战士就骂：“这鬼天气真是个反动派。”也有的战士呢很幽默地讲：“啊，下点雨凉快啊，洗澡啊不用打水了，这老天爷不错，这就是革命乐观主义。大半夜的下雨，好不容易盼着这雨过天晴，十一团这才赶到鲁车渡口。突然间看见对岸出现了一长串的火把，犹如一条火龙啊，摇头摆尾顺江而来。是一军团的部队几个司号员赶紧呢吹起联络号，哒哒哒，拿这号声这么一联络，果然是一军团第一师的部队。十一团赶紧喊话，就把军委命令一军团火速到胶平渡口渡江的命令传达了过去。对岸那条火龙迅速调转方向往东而去，跟十一团的火把一起啊，两条火龙交相辉映啊，在大江的两岸蜿蜒游行，蔚为壮观，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。几万红军主力就是利用七只小木船，经过九天九夜的紧张渡江，到五月九日，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。到十一日，敌人这才赶到江边，红军呢早已到会理地区集结休整了。追到江边的敌人只能是望江兴叹。从此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，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歼灭红军在川黔滇边境的计划，实现了渡江北上进军川西北的战略意图， 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一大胜利啊。这是红军长征当中声东击西、避实就虚的一次精彩的军事行动，也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。渡过金沙江之后，黄震他们创作了活宝剧《一只破草鞋》，满怀激情地歌颂了红军抢渡金沙江的胜利，辛辣地讽刺了敌人追击千里，只捡到了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狼狈的样子。战士们看完了之后，一个个捧腹大笑啊！红一方面军向北渡过金沙江之后，按照军委的决定，以红三军团与干部团围攻会理，其他部队呢，在会理地区进行短期的休整。会理呀，位于四川省西南部，金沙江北岸，为川滇交通的要义，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。国民党川康边防军第一旅刘元堂部在此防守，守敌加上民团大概能有3000多人，机枪有6挺，迫击炮3门。环城啊，有已然建成和正在建造的大小碉堡20多个。刘元堂呢，还借口防止红军攻城，放火烧毁了东关西关这些民房，给会理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啊。5月9日，红三军团和干部团根据军委的命令进攻会理城。这个时候驻扎在江邑离西的敌人知道红军要进攻了，都向会理前来增援。当援敌进入城西高地，红三军团呢以一部围城主力呀，调转回头向着援敌发起进攻。经过激烈的战斗，援敌一部被击溃，大部分跑到城里，这样城里的守敌就增加了2个团。而由西昌增援会理的一个旅正在南下呀，现在城里又增加了2个团，还有一个旅马上要到，这情况对红军是十分的不利。